Com 网家集团呢传出亏了半个股本，但是啊里面的肥猫董事千万元照领不误。当 PC Home 在亏股本的同时，他的强敌酷澎靠着强大算力要来抢电商龙头了。但是峰哥啊，这电商还有 Momo 啊，还有虾皮啊，酷澎真的能够这么简单坐上冠军宝座吗？
对，其实我们在过去来讲啊，有一个分水岭。以前你讲电商龙头一定是詹宏志先生所领军的 PC Home， 那现在讲电商龙头已经是富邦美的 Momo 了，已经跟 PC Home 没有关系了。但是 PC Home 大家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它什么时候会东山再起？它什么时候可以再重振它电商龙头的一个雄风？不要忘了，它在2000年那时候成立的时候呢，一路下来真的是披荆斩棘啊！整个电商几乎在台湾的市场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那个时候不是弄了一个24H 吗？什么意思？24小时到货。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第一次买的时候也吓到，因为我们以前在过去来讲，你去买东西不是跟电商，而是跟企业、跟品牌买，你能够等到半个月来，已经算是
很快了。哎，
要怕婆啊！那时候等个一个月，然后打电话还是机器人回你，还不理。然后24小时，那时候真的很快哦。可是呢，你知道吗？曾几何时，还记不记得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货永远到不了。24小时，那时候大家说加一个零，要加240个小时才到得了货。然后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说会引起众怒？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口罩。
哦，你小缺货的
小朋友的口罩，没有口罩就不能去上学的。然后呢 ，PC Home 就是送不到。问题是呢，你觉得他送不到，但 Momo 送得到。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个时候 PC Home 呢，整个状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张宏志呢，他就我不领薪水。然后呢，他找了很多很多的，又是策略长，又是人资长，又是风控长，找了很多的长官。然后呢，要做什么？组织再造，平均每个长官都是500万的年薪。
这么高，
500万的年薪，那是多高的一个水平啊！好，500万的年薪进来之后呢，很多的同仁就讲说，如果你真的可以让这个 PC Home 起死回生，几个500万都没重要，但是呢，他找了这些人来，有效果吗？完全没效果。所以他们内部人就说了，你找了很多不同的人，可是却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呢，大家都薪水被砍，然后绩效奖金被砍，可是呢，大家回头去看。你这一个公司哦，你大概赔了5块，5块什么概念？就是半个股本。然后呢，赔了多少钱？归属母公司的净亏损是6.59亿元，几乎每一季 Q1、Q2、Q3、Q4， Q4 只有你一个人在亏。为什么？因为 Q4 有11嘛，11有双十一啊，所以大家都在赚钱，大家都在拼的时候啊，你这样子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全部都亏，亏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董事酬金有481万元，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加起来算一算，总酬金来到1969.7万元，平均每个董事大概是拿241万元。你詹宏志一个人不领薪水，可是呢，这些肥猫们、这些什么叉叉长、圈圈长、这些董事，每个都是身价千万、身价百万。那这个来讲的话，大家会想说，那你 PC Home 该怎么办？你 PC Home 还有没有救？应该是很难，真的是现在来讲的话，你除了 Momo 以外，你现在来说的话，还有 Coupang， 对，你的对手太多了。好，那 PC Home 现在来讲的话，之前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有人在那个社群上面写说 PC Home 要倒闭。大家就来算哦 ，PC Home 要倒闭这件事情，你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很强健的公司，如果你是很 OK 的公司，你突然发生这个事情，没有人会相信啊。
对。
可是为什么那篇会一直疯狂的转传？因为大家就在算嘛，你赔掉半个股本，然后呢，你几乎每一季都是负数。你这怎么办？然后呢 ，PC Home 就说这个东西是谣言。其实你从一路上看过来哦，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虾皮开战，那时候虾皮进到台湾市场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说 PC Home 看不准，我们不能只怪 PC Home。那时候就看很多看电商的分析师也看错，为什么？他们那时候的思维还是旧的思维，就觉得你虾皮不可能一直补贴，你一直赔钱卖东西这件事情是撑不久的，除非你是诈骗集团，
对，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一直补贴下去。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嘛。
对，但是虾皮他就是补贴你，一直补贴，一直补贴，等到什么时候不补贴，把你 PC Home 给杀死之后呢，他才结束补贴的一个政策。那当 PC Home 被杀到见骨的时候，那时候才丢了10几亿下去补贴，但来不及，你的生意已经被抢走了。现在来讲的话 ，PC Home 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跟大家讲。PC Home 这个网页已经改过了，已经改过了网页，还是很难看啊，
这个很像是10年前在用的网站，
对，更以前太可怕了，以前都是数字，然后呢文字，那一格一格一格，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东西。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疫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订到货。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亲身的经历，我帮小朋友买东西，送货有问，送来的货有问题，根本没有用。你以前的状况，你把它封一封，然后呢跟他讲，他隔天就来收了，最多也五六天就会来收了嘛。我们放在一楼的社区的保全那边，
是
过了一个礼拜，他来讲说，哎，不好意思，这个你要拿回去，因为没人来收，
没消没息，
对，
没有下文了。
电商这种东西，就是你东西要来得快。退你也不要跟我啰嗦，对你这样子我们才愿意消费啊。从那一次之后呢，我个人就不愿意再买了。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那时候还会持续以前会买，就是因为他在2000年就开始做电商，很多的老客人其实不是被Momo或者Coupang给抓走的，就是被你们自己给逼走的、啊。你说这东西，你说这个版面，这个 UI 有用心吗？
人家现在都什么，都是直播影像了，
对，
还在文字图片。
而且呢，你不要给我那些东西，你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网络上红的东西，我点进去我要买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以前疫情点进去我就是要看到口罩，以前什么东西我就要看到它，现在不是，现在密密麻麻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好，那来说的话，现在来说他希望说提高非三 C 品项的营收占比，要进攻美妆保健商品，可是这一点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罩门。现在来讲的话，你跟他统一，他去跟谁合作？跟葡萄王合作。
对，
你一定要有跟有货源的人合作嘛。你要去进攻美妆，你要进攻这个保健商品，你自己没有货源，你去跟人家买，你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货，或者是你的价钱也不会起来。所以呢，过去来讲的话，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 PC Home 它的一个仓储，大仓储好了。那时候詹宏志一直讲说，等到我的大仓储好了，我的 A 7物流中心起来之后呢，就会扭转局面。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很大的问题就在说，你 A 7物流中心好了，但是呢，你每个月要烧3000万，
对啊，还在付、啊。
对，就是这个影片，这个你看起来哦，这个 demo 影片很漂亮，可是你知道吗？这完全是错误的。在疫情期间，大家就知道一件事情，你应该是小仓、卫星仓，然后呢，比如说在北投、在士林。地价比较便宜，租金比较便宜的地方，或者是新北市土城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当你住新北市、住台北市的人，我订的东西，
对，
哎，我还要你从 A 七物流，然后呢进到台北城，然后再发上出去，这些东西，人家Momo、人家Coupang都已经用小仓放在你身边了。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砰，
马上到。
对，你还在那边给我一车一车出，然后呢还要集货，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另外来说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对标跟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它要倒闭？
对，
结果网络上疯传，
是
他们出来辟谣，可是还是很多人想说，哎，你会不会有状况？我们来跟大家讲，你做生意最重要是什么 ？Cash，
是
你要有现金。那你说他有没有现金？其实有，他大概有46亿到47亿的现金。你会觉得说，哎，那没有问题啊，一个企业有账上有46亿到47亿的。流动现金，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很有钱啊。可是你仔细往下看，这是谁来的钱？银行借的钱。哦，这是跟你银行借的钱。
好，银行不借
呢？对，如果有一天银行不借呢？因为你做电商跟一般的企业有什么不一样？你一般的传统企业的话，你跟银行借钱，他不怕你跑，为什么？
是
你跑就跑啦，我把你的厂房拍卖。
对，
更重要的是最近这几年房地产不是整个热起来吗？你跑得更好，我就把你的土地给吃下来。问题是你电商就是简单难听一点点。买空卖空
是
好，你跟客人收单之后呢，你跟厂商对啊，棒棒棒棒棒。但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一天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银行收单怎么办？好，你看喽 ，PC 用现在来讲，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连 Momo 都打不过了。那现在还讲还有一个 Coupang 来了，
进军了，进军台湾了。
Coupang 进军台湾，那时候呢，其实 Coupang 进军台湾，你看他打广告的方式，他补贴的方式，像不像2017年的虾皮？
是。
虾皮你知道吗？弄完这个 PCO 之后呢，高歌离席。Coupang 也是做这个事情。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为什么 PCO 在这场仗很难打 ？PCO 他做的生意是什么？我一个10块钱的东西，我跟加分主播进货之后呢，我卖小封卖12块，我赚物流费，我赚这个两块钱。可是Coupang他们做什么事情？
对，
一个10块钱的东西。他拿到之后呢，他卖你6块钱，
卖更便宜，
他赔钱卖。你要怎么？你我看，就算 PC 后他只赚1块钱好了，人家是复式，人家是倒贴的，你要怎么比？
他怎么玩啊？
他玩的方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包括虾皮，包括普通，他们都在哪里上市？他们都在美国上市，他们的资金池，他们玩的是资本市场，而台湾的市场太小了，所以呢，你要用的东西，你要赚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 Coupang 来到 台湾之后呢，你看这是他的讨论量一直在往上。讲一句实在话的，我身边的朋友买 coupon 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去买的，什么时候会进入他的 app， 什么时候会变成他的客人。买奶粉，
是，
你知道在台湾当爸妈真的很辛苦。以前我们为了搜寻哪边奶粉最便宜，你还要去那个药房，然后呢，他一次只准你买两罐，
开关价，
没错，然后还要逼着你在他面前打开，
对，
你不觉得真的为了一点便宜的奶粉，大家已经逼成这样了？很多的爸妈就直接去，为什么呢？因为反正我就买奶粉嘛，然后呢，有钱的人他们买什么？很多的少女，很多少熟女，她买。韩国的美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如果你有货，那你就是老大。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从过去以来的话，它的资本市场，它在资本上里面一直套钱，一直套钱，一直套钱，所以呢，它拿到的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去盖这个仓储，盖物流。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包括Coupang，包括Momo，对他们来，对 PC用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火箭速配，为什么Coupang你在半夜之前你下单，你第二天就会收到？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把所有的地图有没有分隔化，它把它变成一个六角形。六角形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你的地图投射如果是一般的投射的话，你的边边会变得很大，会不准。可是它变六角形之后呢，每一个小格大概是 6.3 平方公尺。
是
这个东西来讲，它可以帮助你什么？一个人一区，我一个有地区号，我只需要一个人运送，所以呢，它可以快速的把货送到你这边来。哦，这过去来讲，真的是颠覆台湾电商的一个做法。所以当 PC Home 还在做大仓储、做 A 7的时候呢，人家已经变成小型的一个网格化，它只要快速的送货到这边，你买一次你就会习惯。
好，今天股会双杀啊，台股呢20000点失守了。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有没有新的选择呢？老传产台泥呀，现在呢华丽转升了，去抢下了储能的新商机。世聪哥，这台泥呀，这种储能的这种新商机能源，会不会是一个新的方向呢？
对，没错，事实上新能源当然是个方向，不过呢，在眼前来说我们可能要先度过这一段恐怖的日子，特别是今天。你看今天的这个台股一开盘之后就往下灌，那盘中呢一度还跌了这个600点，很多人问我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很多人说呢，这不是以巴战争吗？不是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冲突吗？怎么好像飞弹是打到台湾来的感觉啊？那整个一路往下跌，那卖压一直不断的涌现，最后是收跌了，大概跌了547点左右到548点左右，是这18个月来的最大的这个单日的这个跌幅。而且呢，目前为止来说，你看这个 K 线来说，一口气灌破了非常多的这个均线，那往下探支撑的这个状况，尤其今天放量放到这个5400亿左右的这个数字，那整个原本是在20000点之上，那今天就收在19900点左右的这个数字。那连同这个样的情形来说，外资呢在今天呢盘中来说的话，一共卖了这个300多亿，那在期货来说的话，也是持续的这个所谓加空单。那今年整体的市值是下跌了大概1.89兆左右的这个台币，所以很多投资人来说，今天其实是一个 Blue Tuesday， 就是忧郁的礼拜二。好，那不是只有说股市在杀，股会双杀，这其实是我们最怕的，就连带了今天的这个台币的一路重贬。今天台币呢失守了这个32.5的这个关卡，创了这个8年来的这个新低。我们看台币走势是这样，台币走势往上是贬值，往下是升值，好，然后一路往上冲。那因为呢，目前为止来说啊，整个外资呢不断的在卖超台股，它也可能会离开台湾，再加上日元也在贬值的牵动之下，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可能在520之前呢，台币会贬破33大关。那我们讲以过去的例子，就是一旦的这个资金呢在往外撤的时候，台股不太容易有好的表现。那尤其是最近的摩根大通刚公布财报，那他的老这个执行长 Damon 呢，就人家问他说，那你对今年经济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通膨。我们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整个包括说美国的 CPI 还是持续在高档，另外是战争，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面，铁穹系统啊，或者说像什么大卫弹弓等等，去拦截了非常多无人机飞弹等等一系列，就没想到以色列最近居然放话，他们的国防军的这个参谋总长哈莱维就说了，我们对对伊朗的攻击做出回应，然后暂时的内阁已经讨论了几种反击方案，目标是打击伊朗，但又不会全面发动战争。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讲话说，昨天美股就一路的狂泻，连带今天的台股也一路狂泻。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这目前为止来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呢，通膨来的时候，其实通膨来的时候，很多价格都开始在回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呢，咖啡豆的价格其实在往上攀升之外，还有一个可豆的价格也在往上攀升。 像如果加分喜欢吃这个巧克力的话，哇，过一阵子可能巧克力要涨价，特别是那种所谓的什么97%的那种黑巧克力，那种都要涨价。为什么？你看，这是可可豆的这个价格，红色这一条线，它从去年来一路往上攀升。这个绿色这条线是 NVIDIA 的这个股价，你可以看，从去年来的报酬率，可可是124%，比 NVIDIA 82%还要更好啊。所以也就是说，而且涨的都还比特币还凶，还更凶啊。所以告诉你说，其实可可豆才是今年呢涨幅最大，那连带可可豆还有咖啡等等，全部都往上冲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瑞银就说呢，联准会升息的可能性慢慢升高，他甚至还说明年可能会升到 6.5 啊，现在是 5.25 到5啊， 5.5 啊，所以到 6.5 那很夸张啊，所以让大家对未来的股市呢增添了一点不确定性的感觉。
好，虽然说呢世宗哥说今天是什么忧郁的礼拜二啊，但是礼拜四台积电要法说会了，
没错，
会不会在法说会之后呢整个股市会止跌反弹呢？世宗哥，
对，没错，我们刚刚说事实上这几天来说的话，大家等什么呢？大家等台积电的礼拜四的这个法说会。目前为止来说，外资还是持续，你看持续卖超台积电约莫20,000多张，但是礼拜四的法说会，他应该会说出蛮多利多的。但是我们到时候就说，那股价怎么来反应？好，那但是呢，虽然外资在卖，但是我们官股呢，确实每天在买。你看官股的行库来说的话，他之前有一些调节，那最近在开始买什么？买这个台积电、联发科等等呢？他希望说至少在520之前不要跌太多嘛，所以有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手去给他护住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礼拜四的法说会当然是洞见观瞻。那现在已经很多法人在猜他今年的法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这路透社就说，他说因为 AI 的这个晶片需求强劲呢，他预估第一季的获利呢会成长大概5%。那事实上这个大家都认为说应该是不错。我跟他讲几个数字，就是 EPS 呢大概要大于8块，就单季 EPS。然后毛利来说的话，可能要高于这个52%以上，这样就算是利多。如果比较少，那可能不算是个好消息。目前为止，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那你做自己的 AI 晶片没有错，你总是要人家帮你代工。现在都是谁代工？我们给大家看，像 Google 它有所谓 TPU， 这是它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晶片，它给谁代工？给台积电代工。亚马逊是去年的时候，它有 AWS， 就是它的云端的服务，它推出所谓伺服器的这个晶片，还有 AI 训练晶片，然后跟辉达这个展开新的这个超级电脑，那它还推出所谓 AI 推理晶片。这三款晶片谁代工？台积电代工。好，因为微软也是一样。那你跟朋友讲，这个所谓苹果有所谓 M4 的这个晶片，未来呢恐怕要导入说它的这个 MacBook 或者说 MacBook Pro 等等的，也是用 AI 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完全都是一样，甚至连 OpenAI 他们都是全部都是用台积电的晶片。
好，目前看起来大家都知道嘛，这个 AI 啦晶片啦，大家都马在嘛，台积电 IQV 啊，但是有没有一个新的方向呢？比如说有新的商机要去做储能的台泥啊、台硕啊，会不会是一个新的选择？
对，没错，昨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我们台湾曾经经历过一个可能会限电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说这个未来储能恐怕变成这个新的这个蓝海。好，那在储能这几天的时候呢，台泥他就宣布说，他在苏澳有一个叫35MW 的这个 E-REG 的这个储能系统。那这个系统来说，它正式跟台电呢展开所谓的电力的这个交换。那电力的交易来说，目前占整个这个 E-REG 的这个总产能的72%，然后达到145MW 的这个状况，成为台湾最大的电力交易的这个聚合商。好，那这参加的有包括谁？有台泥之外，还有大同啦，还有这个富威等等的一个公司。好，那这是什么叫做 E-REG 这个东西呢？主要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EREG， 这个 EREG 是什么呢？它平常呢跟台电的网路是互相串联的，也就是说它如果万一呢电路不足的时候呢，你就把你储能系统的电呢放到我们的网路电路上面来。好，所以这是一般的这个系统。那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增强型的这个动态调节的这个背转来说啊，它是怎样？它是可以做更稳，比如说它可以稳定这个频率。你可能我们知道说，实际上现在一段时间里面来说，可能就是因为电力不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电压不足。它连电压不足，它也都可以。你好像电压不足了，我可以开始把电回送给你。所以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它可以用 AI 来侦测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再来就是说，这些所谓的 E-REG 的这个相关的储能系统呢，它是比较具有所谓环保节能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因应未来的绿能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好，而且它的运转效率或是交易 的效率都会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讲到嘛，这个台泥来说，它就是有之前有展示过这个储能柜。那这个储能柜来说，它比较特别，就是说它用混凝土作为它的外壳。那混凝土作为外壳来说的话，第一个它的这个所谓散热性比这个金属要更好一点点，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耐强热度，甚至有着火的时候，它也不怕会烧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在前一阵子的这个电力展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另外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台硕。台硕你看他也推出这种居家型的，可能未来我们在家里面来说，我也很怕家里会没电，对不对？
对，
没电的时候那怎么办？你看他这个可以放在家里面，也就是说我平常时候呢是把它存电，它有电池，我就存电在这里面。存电在这里面的时候，万一等到没有电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电放出来，或者是怎么讲呢？小朋友，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我们不是有所谓这个电价的这个淡旺季，不是说什么时候比较贵、比较便宜的时候，我在电价比较便宜的时候，我就把电储进去，然后比较贵的时候，我就用家里的电。所以就这种方式，所以这种所谓的积木型的这个储能器来说，可以让大家省电。那这个不只是个人要用。我们厂商也可能会用到这样的状况。那好，那因为这是台硕的产品，那台硕其实这个所谓的储能机或是储能柜，重点是什么？重点当然你用所谓整机的外壳，这些都很重要。但其实里面重点是在那个储能的电池芯呐、啊。我这个电池芯呢，如果能够做得非常便宜的话，那当然会让整个电池的价格往下回落。所以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在这个启动台硕集团启动在彰滨能源的这个园区里面有所谓的扩充计划。它原本把它的所谓的电池的这个容量呢，升到 2.5GW 跟这个到 3GW 等的这个一个状况，然后同时之间呢，它还要推出所谓的模组厂的扩建，就是把这个产品把它扩建，这些还有可以电池回收，譬如说你有电池，那电池我们知道电池的一般的用量大概是3-5年可能就不好，那我要把它回收，因为如果你没有回收的话，这电池可能恐怕会污染环境，你要做妥善的处理，这某些程度来说也是它的这个 ESG。 那你要目前为止来说，这个需求量很大，所以这个台硕这个目前在主攻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储能事业的王瑞就说啊，我们现在呢真的是开始要建设。他说我们建这个厂呢已经建了1年左右，然后同时之间呢我们3个月呢就进了设备。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开始呢已经开始接到这个订单，这订单他说了已经到爆掉的一个状况了。他说这个为什么要爆掉一个状况？因为我们讲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差一点停电，你觉得现在未来的电子公司不会想要弄这个储能的东西吗？甚至一般民众他可能也都要弄储能的东西。虽然就是说，即使因为现在需求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贵3成呢，也要买，因为他一定要做。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呢，目前为止来说，整个电池产业或是整个储能产业都变成是大家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对于说什么你千万一点电都不能够少的，像台积电啊，或者说像什么日月光等等厂商，不是只有厂商，我们一般民众也都需要所谓的储能相关的这个设备。
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